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新思董联盟 EP63 母亲节专题。本次邀请新人舞团曹宇田团长、王宇静，以及优峰国际教育中心执行长林小文 Sharon 来做分享。我们在每周一晚上九点，我跟新思董联盟的干部会邀请不同的新创专家，会有转型经验的二代来，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活动以数位转型 Club 发起活动，欢迎大家想做数位转型的加入我们 Club。 接下来我们在台上的会进行简短的自我介绍，先从我开始。我是中华亚太智慧物联发展协会理事长裴友恒，本协会的宗旨是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协会本身有一半的成员来自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校友，我本身是使用 AIoT 做数位转型方面的顾问。 AIoT 是人工智慧结合物联网，我也是香港大学中国商学院商业策略与数字化转型学程的讲师。我在 AIoT 或 IoT 的书出了6本，其中3本是数位转型方面的，希望能借此帮上企业数位转型。接下来我们请新思董联盟的子云老师，请南子云啊，子云老师来做自我介绍。
大家晚安。新思董联盟是来自新竹的二代共学会，由美创精密机电接班人萧瑞宏先生所创立的。二代共学会的意思呢，是企业接班人，我们这一群人组成一个类似读书会这样子的共学会，一起来学习面对接班的问题。我常常也笑说，我们大家在一起取暖，一起学习哦。那为什么要叫新思董联盟呢？新呢，代表从新竹出发，也代表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创二代，我们也是继承，就是要继承爸妈，像我就是还没有继承下来齁。然后我们通常也都还会自己创自己的新创，然后跟大家做交流。那师呢，代表退休的董事长，我们还是会邀请爸爸妈妈们一起加入，或者是一些业界的导师，也代表专业经理人。董呢，就是我们都是未来的董事长啊，我们现在都要慢慢的步入接班这个就是未来的人生。联盟呢，哈哈哈，那是因为我们都想要当漫威系列的英雄，所以我们要组成英雄联盟。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萧瑞宏先生为了协助传产这些产业，他还到了很多传产工厂里面去参观，才发现传产好辛苦哦，很多噪音啊，或者是空污啊，或者是就是非常的辛苦。所以他就开始协助企业做数位化和数位转型。那我们现在每个星期一晚上就像我跟几位干部就会轮流来当主持人，然后以 Clubhouse 来录制 podcast 的方式，记录我们一步一脚印的这些转型哦。那今天是因为昨天是母亲节啦，大家应该都度过很温馨的假期，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比较女力报道母亲节专题。那我们大家应该有都看到今天本节目的重点嘛，我们邀请到新蕾舞团现在曹宇田的团长宇静，还有优峰国际教育中心的执行长小文来到现场。那首先我们就按照这个流程，我们请曹宇田舞蹈剧场制作人，也是我们新蕾舞团二代接班人王宇静介绍一下。哇，好厉害哦，新竹在地唯一的职业舞团，哇，这是走出国际这样子的一个缘起故事。那请你介绍一下自己，也开始介绍一下你们的企业与团队吧。欢迎宇静。
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宇静。那今天很开心受邀来参加今天晚上的 Podcast。那我自己是在2011年的时候，2011年初的时候回到台湾，然后那时候是刚在美国，卡耐基米伦大学毕业，然后，但我在美国后来学的是商学院，然后是企业管理。那后来去美国之后就没有跳舞了，就是开始比较攻读企业管理这一块。那回到台湾之后，也因为刚好是那时候妈妈生病，妈妈生病的关系，所以 赶快把那个学业完成，然后回到台湾，然后就开始协助新蕾的各项事务。然后妈妈在一年后就走了，她那时候是肺腺癌，已经是末期了。那所以2012年的时候，我算是正式的接班。就是当然还有一些阿姨，还有一些我们新蕾的一些资深老师来协助我。那一直接班到现在，我自己是除了担任就是新蕾舞团的团长，然后我在2017年的时候又创办了曹雨田舞蹈剧场。那会想要创办曹雨田这三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希望把新蕾的蕾这个字它可以做一个延续，所以我们把它拆开来，然后把它完全拆开来，就是曹雨田这三个字。那我们就希望说，一方面我们曹雨田大部分的孩子，这些团员呢，很多都是从新蕾从小开始学跳舞，然后一直到可能大学舞蹈系，然后现在是舞蹈研究所，甚至是已经是在线的老师或者是很专业的舞者。那我们就是秉持着一个新竹人可以回家跳舞的这个精神，我们希望这样子的舞蹈人才自己培育出来的，未来呢他们也是可以有这样的平台，至少让他一个优质的平台，让他们可以回来好好发展，然后甚至他是有一个缘起新蕾的概念。所以曹雨田就在2017年的时候诞生。那我自己呢就主要就是担任团长跟制作人的角色，那主要就是整合资源吧，就是把我们目前的部分所有的资源呢做一些整合，然后也每年会邀请一些编舞家来我们的团队一起合作，然后我们的舞者就每年我们就会有大概1到2档的全新作品。那等一下有机会的话呢再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我先分享到这里。
我好想先问哦，雨静，你说你没有在跳舞，但是你在曹雨田里面你有演出吗？因为剧场像是演戏。
哦对，因为舞蹈我们是叫舞蹈剧场，就是它是那个 dance theater， 然后我们其实还是以舞团为主，然后我自己就是从去美国之后就完全没有跳舞了啦就是对我就是后来回来就是协助经营管理这一块这样。
所以你没有跳也没有演嘛，你有上台演戏吗？
没有，我就是一个很幕后的人。
哦，原来如此。所以那时候好像我们那时候在聊文字聊的时候，我就蛮好奇这一点的。
对啊，那所以那时候一开始芭比说什么芭蕾，对，因为芭蕾这个它是其中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其中一项很重要的风格嘛，芭蕾舞、现代舞跟民族舞。然后我就是比较是负责行政端、管理端这一块，我自己就比较没有在目前演出这样。
哦，原来如此。好啊，那我们也是照常惯例，我们请裴老师，你要不要也发表一下你的感想啊？裴老师。
好。不好意思啊，谢谢景涵，好 call 我说，哎，突然被这么前面就被 call 到，然后吓一跳。
你每一个都要分享一下，每一段你都要讲一下话，你是大家长。
没有啊，薛伦还没有自我介绍嘛，对不对？好，没问题。
啊，这是第二段啊。
好啦，那个其实刚刚讲到啊，不好意思，让薛伦开始准备了啊，薛伦等会会轮到你，就景涵的安排，我们现在尊重景涵。然后对，因为。雨静讲他去美国念管理，然后呢接下来做乐团管理。其实如果问我的话，我反而会想问就是雨静对台湾的环境，然后这样做管理的一些心得啦。如果你问我的话，因为到目前为止你我是说他之前就是看起来雨静之前有很热衷过舞蹈过但是出国之后就没有了，现在就是接妈妈的就是有接点接班，然后接班之后呢一样做管理。那我只是想说那接下来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请雨静在等会的部分发表。那我是很佩服雨静，然后就是不但接下来了，而且还看起来发扬光大，做得更好。好，就这样，谢谢。
哦，对啊，我等一下也想说多问一下雨静管理的部分。 因为我自己也很想学这部分。那我们接下来先介绍 Serena， 优峰国际教育中心，他目前应该也算是接班人了齁，他职位上是写企划经理，但其实就是接班人嘛。我们想请你聊一聊，你这一代的事业跟妈妈当时，他在创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展望啊，或者是未来？然后我们欢迎小文，哇，你已经打开了。欢迎，
因为我想说我可以先准备好。
对呀、啊。
那我非常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到 Clubhouse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关于优峰国际教育中心的故事。然后我先介绍我自己。其实我本身呢，刚刚宇静有讲到说他是2011年回台湾的。那我自己其实是没有一直住在台湾。我每年大概会花3到4个月的时间在台湾。一直到去年之前，我都不是优峰国际教育中心的执行长这个位置，其实妈妈都一直是这个优峰国际教育中心最主要的一个灵魂人物。但我在疫情之中，我发现了，就是说我希望我的人生在未来，以未来的规划，我能够不是只有待在一个地方，就是纽约，因为纽约是我过去15年以上一直居住的地方。那我一直为一间潮流预测公司服务，这间潮流预测公司叫做 WGSN， 我是他们的就是编译部的经理这样子。那我这一次为什么回来会接妈妈的这个就是公司的这个职位呢？我觉得其实景兰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启示。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认识景兰老师的时候，景兰老师跟我说，就是说一代他们打拼过天下，然后他们的人脉是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以前我跟妈妈比较像是在平行的路上耕耘，因为我一直走的就是潮流预测这个方面的事情。但是也不可讳言的说，其实优峰国际教育中心也是因为我而成立的一个企业。那我们待会可以聊到说为什么这个企业的成立后来是因为我。那我就非常说希望今天也能够跟大家分享，然后包括我也会讲到一些些妈妈在做其实妈妈本身她除了优峰国际教育中心之外，她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就是我们台湾的侨委会的外派的中华民族舞蹈老师。所以因为透过了他的这个部分，我在纽约的时候，我也看见了很多很多的机会，如何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些舞蹈甚至是中华民族舞，甚至是音乐，在纽约可以发光发亮。那我今天回到台湾，我非常希望说透过以后我在美国台湾之间，我可以作为我们的桥梁，让我们的我们台湾的艺术也许可以发扬的更好这样子。那这就是我今天的简短的自我介绍，谢谢。
我认识 Serena 的时候，其实是先认识她的妈妈。她的妈妈，我们是在佛堂认识的，然后她的妈妈和几位声乐老师，我们会一起在佛堂里面有一些聚会。那时候就大家就说他的妈妈卓老师，卓月桂老师非常德高望重，所以间接的又认识小文，我就觉得哇，原来一家人有传承不错。那现在我也介绍小文进，就是新思董联盟嘛，很欢迎你耶。那
谢谢金兰。
对呀、啊，对，对呀、啊，
很谢谢你。
对呀、啊，那我们也接下来看，我们看裴老师有没有也跟我们小文打个招呼啊？就是。或者是有没有问题想问一下小文的？裴老师你在吗？
好，谢谢景兰老师哈。其实小文刚刚讲的非常好，其实我只是想静静的听他的故事哈，谢谢。
你们今天都好含蓄，今天女生多。Sharon， 你有要发言吗？
我想。第一个，我们先，因为今天毕竟是一个母亲节的专题，那宇静是我们新竹很棒的新蕾舞蹈中心的执行长，我想要先分享一个我从妈妈那边听到关于宇静妈妈的故事，可以吗？
好啊，多说一点，多说一点。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景兰你邀我的时候， 我很兴奋，就是我第一个就打电话跟妈妈说，你知道我要跟谁一起上节目吗？然后妈妈就说，你要跟谁一起？我就说，以前小时候我在跳舞的时候，你常常跟我提到新蕾舞蹈社有一位大王老师，然后他有多么多么的好，就是我记得当时因为大家比赛可能都需要借一些道具，那妈妈常常说她非常感激大王老师，二话不说就把道具借给他了。所以他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跟我讲过这个故事。那我其实因为跟雨静有一点像是，我也是小时候是舞蹈班的，那其实我可以一直走舞蹈班这一条路，可是后来我决定出国，所以就没有再继续。但是我觉得今天跟雨静一起上节目其实真的是一个缘分，然后也是把妈妈的过去对这个大王老师的感谢，好像其实是怎么说呢，冥冥之中是有缘大家一起在这里做一个节目，所以非常感谢这个新蕾的大王老师当年的支持。
哇，好感动，母亲节专题就讲到这样子的故事。
对，妈妈一直提醒我说啊，这件事情她记得她非常非常的久，所以她我就决定今天我上节目我一定要把这一份感谢表达出来。对，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也邀请雨静，你多说一点你后来做管理这部分的问题，我们刚刚都很想问你，然后也请就是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小文啊，也欢迎你一起聊一聊。
哦，好，对，就是刚刚对，我就是在之前也是一起知道说今天可以一起参与节目的是 Sharon 这边，然后我也有去看他妈妈的那个，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我一看到就是其实我们两个的妈妈是一样，刚好一样大的，都是这我不知道。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巧妙的缘分。然后我那时候我还有阿姨，那她是中王老师，因为我们新蕾有大王老师、小王老师跟中王老师，因为他们是三姐妹。对，那我自己其实我自己的经历也还蛮特别，是因为我其实是小王老师亲生的，然后大王老师是从小他抚养我长大，就是反正我们家很奇怪，就是我们家是重女轻男，对，所以我们家就是有一点在抢我这个女生，然后但是大王老师因为他就没有自己没有生小孩，然后我等于是我是第一个出生的小孩，然后就被后来我小王老师他离开新竹到台中去创业，因为他是后来有发现他对美发的热爱，然后但是我就被我继续留在新蕾这边，然后就是在这边长大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整个历程我自己就会把新蕾其实就是我的家啦，然后在这边长大，然后所以就算有到美国去读留学七年的时间，就是我在美国从高中开始念，然后念到大学，七年时间，我觉得其实就算我妈没有生病，她我还是会回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自己跟台湾的一个缘分。然后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稍微常也会有一些惋叹说，好像没有一直跳舞。可是我觉得那个惋叹是没办法的，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跳的不是很好，所以其实及早有去做这个，就是刚好转换跑道，然后去好好念书，然后往学业这边去发展，然后管就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冥冥中注定的路。可是我觉得我可以用这样子的经营管理的能力，回来协助家里家业继续成长，然后让更有这个。在艺术专长上面他们能够好好去发展啊，表演的做表演啊，然后编创的，然后甚至是教学的，就是这三大块都有很棒的老师跟人才可以去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就各司其职吧，就也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真的什么经营管理之道，因为我觉得回来就是还蛮多就是跟着他们一起，我觉得是一种作战。因为其实当初在2011年回来，然后到12年我妈走，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我们新蕾真的非常低潮的一个时间，然后甚至大家都会觉得说是不是歇业了，就是有点像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妈她就像是大家的那个精神支柱，然后瞬间就是有点那个主心骨走了，然后大家就会很动摇的一个时间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好不容易把它撑下来，因为大家觉得还是会有一段时间是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延续下去，然后我们也不希望那时候大概新雷是34年嘛，我们不希望新雷就有这么久的一个，我也相信很多人就是也有一些共同的回忆，然后都还是会觉得说如果就这样停业了会觉得很可惜，所以也秉持着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们就继续到就撑下来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经历是我自己会很感恩也很感谢，所以当然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贵人就是在协助我们，就是妈妈以前的她很多同事啊，因为她在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任教，她是台湾体育运动大学舞蹈系的主任，然后她也在那边任职到行政的学务长，然后还有到副校长，所以我觉得她很多她的一些人脉还有她的朋友都有在那个时候给我们很多的协助，那我们就这样子撑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非常感恩。嗯，谢谢。
哦，对啊，我其实觉得那时候我听到你说你后来专攻管理，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因为包含我自己有接触艺术嘛，其实国内还蛮多艺术家他后来没有办法就是蔚然成风，或者是形成一个家风，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有时候艺术家他就不懂管钱，或者是不懂管行销，可是像以前包含我们很著名的一些品牌，应该他们都是可以还可以再除了创办人之外还可以再推一个明星甚至两个明星出来，然后就还在请自己家里面能够例如学就像雨静这样能够学管理的人出来做管理，然后分工，这样真的才能够壮大然后可以延续。那刚刚也想要说会不会让你们两位可以互相交流，雨静你有什么问题会想要问小文吗？
是，我觉得刚也有提到，就是因为小文长期在美国嘛，然后像我自己是只有到就是算是求学生涯在美国，所以我没有在美国真正工作过。那其实我一直对把这个舞蹈艺术我们怎么样能够也推广到国外，我觉得这个也是我非常有兴趣可以跟小文来聊，因为我自己是在2016跟2017连续两年，那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机会是跟客家委员会，然后我们申请到就是出国到美国，然后他们是那个我忘记是客家华侨吧，就是他们美国有像南加州客家什么什么会，他就是都是客家华侨，然后他们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社团，而且还蛮强大的，然后他们就邀请我们台湾的团队去那边演出。那2016年算是我们自己筹备很多的部分，然后就是客委会的一些补助，然后我们带学生去表演，然后他们就还蛮喜欢我们的演出，然后第二年他就再邀请我们去做第二次的演出，然后是到 Pasadena 的那个歌剧院，那个剧院真的还蛮大的，因为他们刚好办了一个慈善音乐会，所以他们那个是用募款然后来办了一个比较大的音乐会，所以然后另外也邀请我们舞团来做开场的演出，所以我那两年我就很开心，就是啊终于有机会可以回美国，然后又带着自己的舞团然后去跟他们做文化交流。那17年之后后来就又爆发疫情嘛，然后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一直也还蛮期待说可以带我们的团员能够去国外多拓展一些视野这样子。
原来如此，诶，那真的也可以，我们可以先进入下一个这次主题。我自己其实也很想问小文，因为卓老师当时我认识的时候就知道他包含最一开始还有复兴好像是敦煌这样子的美学到海外去，而且他又有做外交这样子相关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都一起想问小文，就是走出海外你觉得应该重视什么？那其实像雨静他们好像以芭蕾为主，好像是很西方这样子，你会不会有什么建议，也有之后你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雨静或是跟他交流的，我们欢迎小文。
嗯，好，那我其实第一个我先说，我也不敢说我自己是这一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人， 那我就是以我自己所知道的，刚刚脑袋里可能已经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那我觉得说，如果是第一个以芭蕾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以我自己所看到的，因为我在纽约住的比较久，那我就以纽约来说，我觉得在纽约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试着去寻找出他自己的特色。那我认为说，以我们在有这个东方文化熏陶的这一批比较幸运的人来说，其实如果说在纽约可以发表的是我们只有我们可以去推出的一支舞马，或者是像于静他们的舞团，如果有非常强烈的特色，我觉得我会比较建议从这个方面去着手，而不是从芭蕾去着手。这个只是我个人的思考。那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在纽约的时候，我还蛮常去接触有一间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剧院，它是 Joyce Theater。那这个 Joyce Theater 呢，我觉得以后也许雨静可以去参考一下，因为他时常在疫情之前，他邀请了世界各地各国的舞团来他的剧场表演。那他是一个纽约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在 Chelsea 的一个小的剧院。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雨静的心蕾，可以去这边去看一下。那第三个就是讲到妈妈做外交的工作。当然说我们出去就有点像回到我的第一点，我们都是推出自己的特色。所以我想刚刚子云有谈到妈妈是敦煌舞的这个比较有点像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有深入研究。但是我应该是说妈妈也不是说只是研究敦煌舞，应该说她对整个中华的民俗舞蹈在这个部分她会比较有研究。那敦煌舞的话的确是她是在国外非常非常非常 popular 的一种舞。所以我就会建议说于静的舞蹈团如果以后还有机会，当然绝对是还有机会的，到国外去表演的时候可以思考什么是我们这边的特色，然后到那边就会就是会我认为这个点其实是会让整个舞团还有整个艺术更茁壮，更容易在当地被人看见这样子。
哇哦，好精彩哦！所以听到了好多，就是走出国外，其实我觉得很难的。有的时候走出国外就会有那种你又要表现，然后又不可以丢国家的脸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辛苦哦。
我跟你说，其实我现在还有一个想分享的，谢谢你提到，因为我其实今天下午在跟妈妈聊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许是应该是说我们也很幸运也很不幸，就是我们在国际的舞台上有时候台湾的地位会比较不知道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名义我们去推出比较好。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发现反而我们以一个比较小，像我们是一个新竹在地的一个剧团一个舞蹈团，我认为反而更容易让外国来接受，更容易往外推。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说了，其实在做外交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反而有冠上那个比较大的名义，还比较难推出去。所以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可以从比较说私人的团体，或者是没有跟政府先勾搭上的在一起，我觉得反而这个部分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也许一开始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大放异彩的一个形态，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能够比如说像刚刚子云有说我们是在佛堂认识，他跟妈妈是在佛堂认识，那我就套一句我自己当初我在纽约佛光山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师父有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一层的负担，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更多，我们能够走得更远，我们能够让外国人看到我们的文化更多更广。那这是我想要补充的部分。
好啊，那我们也请雨静，要不要先对刚才小文聊到的内容先有一个对话？
哦，好，就是刚小文这边我觉得很重要的分享，那之后我也还会有想要再跟小文这边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再互相的，不管是你来我这边，或是我到你那边去做一些进一步的了解，因为确实我觉得在台湾做表演艺术 其实是蛮辛苦的啦，所以我觉得当然以现阶段来讲，台湾的舞者当然好像对他们来讲的那种出路，然后尤其是要成为专职舞者的话，好像都会是去国外，然后能够考上国外的团的那种待遇啊，跟那个福利啊，就是他们还蛮梦寐以求的啦。那我们自己也是想说，那我们自己在台湾然后生根嘛，那也是去国外看过然后回来，但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台湾的现在现有的环境里面，还是在这个逆境中去求一些生存，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要固步自封，我们可以把这个一直把这个视野往外看。所以我觉得很多国外的这个能够走出国到国外去做一些交流跟参访的话，是真的还蛮重要的机会，这对舞团的发展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啦。
我今天其实下午有看到裴友恒老师好像因为疫情关系还接儿子回家，应该裴老师也很重视教育吧，你有没有什么对于例如到海外教育的问题会想要问这两位就是国外读书回来的高材生接班人呢？我们请裴友恒老师也是还是给我们小小一个 comment 的。
好哦，我正听着济南跟两位我们在舞蹈方面有一些就是很有进展的朋友我们两位客人讲的东西。你问我啊，我自己也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我是南加大毕业的对 LA 那边比较有点感觉，其他地方其实是还好。不过像你刚刚问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交谈的时候要帮台湾，我们来讲说就是帮台湾外交，然后透过舞蹈，透过这个方式我觉得是很棒的一点。因为其实台湾在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慢慢看的台湾一堆就是非正式的非正式的这种国民外交是台湾做得很好的，可是都是因为大家的努力，我必须讲这是事实反而是你如果真的挂上台湾两个字就会被对岸打压，然后呢那你不用，你用这样的国民外交大家都认同你这样是台湾过去一直走过来到现在一直能撑到现在很有价值的一点我必须讲这是一个部分。那当然很重要一件事情还是回到说，因为之前有去接触国外还长期那个小文一直有在跟国外在做接触，我觉得是非常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国家需要他们的大家的投入宇靖现在带着自己的团体又出国，那我觉得是这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台湾能够走出去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台湾受到重视之前都是因为大家的坚持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好，谢谢进来。
哇，谢谢裴老师。你确定你刚刚讲到这个政治这样可以吗？这好像会被录音下来。既然讲到这个政策面还讲到稍微讲到一点政治，其实我还蛮想问两位算是艺术家这样经营的团队，你们对于就是政策面你们有什么看法吗？还有其实大家应该都很好奇一个是我们国家的就是官方有没有给你们过什么协助，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求救的，我们每次心思懂都会就是取暖一下这个问题嘛。那还有就是我们也很好奇艺术家这样子你们的经费来源通常都是什么呢？你们的运营的就是这些资金是靠学费吗？还是会有一些社团赞助还是什么？我们可以先请宇靖、新雷这边跟我们分享吗？
好，对，我现在因为我们是两个团嘛，如果是新雷的话，因为新雷的话毕竟还是以青少年为主，所以我们在做新雷的部分就是确实是以收学费，孩子的学费，因为他们就是来学习嘛，然后我们但同时我们也会有新竹市文化局的，因为我们是新竹市文化局每年扶植出来的那个杰出团队，那他会有一些补助，这样我们可以就是在办公演的时候可能可以去部分补助一点灯光啊这些费用。那所以新雷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的方式在运作。 那主要比较可能比较辛苦的是曹宇田，因为曹宇田我们其实当初的定位就是希望走职业舞团，但是全台湾其实我们真的能够数出来的职业舞团其实是真的五只手指头数的差不多了啦。对，因为这一块是真的还蛮辛苦的，然后大家每一年能够在文化部或者是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选出来的中央的团队也大概就是20几团，那是全台湾在竞争的。所以这一块其实在争取公部门的补助，我们其实也是战战兢兢在，但是它会是表演艺术团队最主要的一个经费来源。那另外不够的，就是补助款不够的，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去售票，就是因为我们的演出一定必须要透过售票来做有一些支出的打平。所以我们可是台湾现在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当然疫情不用讲了，可是这个在表演艺文生态里面要去做售票的演出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因为我觉得进剧场看演出其实还并不是非常大众的一个习惯。对，因为如果你现在就是问很多人说，哦，你大概一年里面你有进剧场看过演出吗？然后大概有可能会有一些人举手，但他可能那你就在问他你看什么，那比较多人是看戏剧然后音乐，那通常舞蹈又会是再更小众一点点，他就会是音乐戏剧舞蹈，这里面他舞蹈一定是观众人数又再更少一点的。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其实我也有一些有在尝试，就是可能去跟一些企业啊，就是做一些提案或者是简报，让他们知道我们舞团在做哪些事情。对，大概但是这块其实也还蛮难的。对，所以都还在学习当中。对，
我们有看到预告片啊，宇靖你们应该是曹宇田吧，好像有一个新的公演，要不要也顺便宣传一下？然后我在预告片里面看到他们就是舞者就跑进，就是冲进那个城隍庙里面，好像有在神坛前面有点现代舞的那种，就是好像他还有一点学那个是不是鸡童他们的一些动作，但是把它变得更现代舞，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吗？然后顺便帮你们的公演宣传一下。
哦，好。那对刚刚景南提到的呢，就是我们曹宇田2022的新作品，我们这是漫步风尘。然后我们这一次做的呢是户外环境剧场。对，所以我们就选了新竹的五大古迹景点，就是从新竹火车站的那个站前广场，然后到东门城的广场，然后东门城的地下道，然后东门市场，还有新竹都城隍庙，我们选了这五个景点来做户外的演出。那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我们在曹宇田的那个风格呢是比较偏当代舞蹈的，就是比较是现代的舞蹈这样。那我们在希望说透过用当代的这样子的手法来跟我们新竹文化具有文化性的这些古迹景点去做一个回应，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编创上面也蛮多的一些自我的挑战。对，然后我们这一次呢会在户外演出，然后我们有让观众去就是不要让大家都挤在一起，所以我们有分成不同的线路，就是我们用颜色来区分，比如说整个下午呢，我们会在5月28跟5月29号的两天的下午1:30跟3:15各有一个场次。那观众呢其实是就看你是参加哪一个场次，然后我们会有两个集合点，一个是从城隍庙，一个是从站前广场。那大概的概念就是你看完第一个点，然后我们会给你一个时刻表跟地图，然后你就会看完这个点，你就在你自己可以规划一下你的时间，然后只要在下一个点演出之前你就赶抵达就好。所以你自己就要估一下你自己的步行的速度啊，你可以漫步，你也可以跑步，你也可以，对，这个部分呢就是你可以自己规划一下你的时间，让你可以在这整个下午里面呢，你一边有看演出的机会，然后同时你也可以 用不同的经验去看看新竹这个城市，对，年轻的古城。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我们还会谈一些联名的商家，就是在这个路线上面有一些新竹的小吃啊，像东门市场里面也有点复苏起来嘛，然后城隍庙也有很多知名的小吃，我们就把一些店去谈说，如果你是漫步封城的观众，那你出示你的票券，那这些店呢，就是他有些店就会愿意给你一些优惠。这也是我们其实还蛮希望能够在这次户外的这个剧场里面，因为观众其实要步行，然后可能夏天其实会有一点热，那我们就希望说还愿意来支持我们看演出的观众，他们可以有一些回馈给他们这样。
哇，好酷哦！所以是可以边走边吃，然后吃小吃，然后一边跟着你们跑，然后追星。那一天我们就追星，这样看你们的表演吗？
我们不会跑，
我们跑。
对，你们可以漫步，因为我们这次编制很大，我们这次总共是快40位舞者，然后我们就是所有的舞者分成5批，在5个景点等观众来，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就是再去做移动，跟就是因为每一个景点都有一个作品，对，所以我们总共分了5批的舞者，然后工作人员是散布在这些地方这样子。
哇，好有趣的编制哦，很期待。那我们稍晚要在新丝绒联盟的那个大群里面贴这个售票系统的网址，大家要支持一下于静他们的新作品。对，就是五月底嘛，对不对？
对，五月28、29。
对对对，欢迎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那我们刚才在前面也听到于静有说，官方的部分通常是跟文化部啊、文化局这样会有一些对接。那我们听到小文是说，好像有多一些就是妈妈这边会有多一些外交部之类的。我们想请小文多分享一些跟就是官方或政策方面，你们过去是怎么做？那有没有什么要呼救的？以及呢，就是有没有什么 complaint 啊？就是例如经费来源很辛苦啊，或者是能不能分享一下，例如你们是如何运营，就是经费来源给可能我们也还是有一些二代，我们后来包含我自己就想要走有点艺术创业这样子，给我们一些分享。我们欢迎小文。
好，谢谢。所以这个问题我先大概就是解释一下。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还没有跟官方正式就是申请过经费，所以这一点可能是我比较会不足的地方。但是我可以讲的就是说，之前有提到说做外交工作，到国外去教跳舞的是妈妈。那通常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基本上已经会有经费了。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帮大家问问看，然后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请教一下就是认识的人，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在群里做一个回复这样子。
OK 那其实现在就是疫情还蛮严重的，那小文你这边有没有一些就是你在国外学校的一些 idea 是跟线上，就是我们很常在谈数位转型嘛，你们可能有没有可能是例如直播，或者是像你有多很多英语教学的部分，有没有可能用直播或者什么的方式，但是你们也一样可以有收益，那它的就商业模式会不会不一样，你们有就是接招的对策吗？
有。其实如果是讲我们自己的话，我先举个例子，像当初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三月我们纽约就已经开始 lockdown， 就是说基本上大家都不宜外出。那大家知道说纽约有非常多的剧团，然后呢我就发现大家也就很厉害，很迅速的就把本来要在就是当场表演的这一些舞码，他们就放到了 YouTube 上面去。那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比如说大都会博物馆或者是这个是美术的方面嘛，那比如说是像歌剧院的话，他们也会放到网络上让 YouTube 让大家来观看。那好像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以不收费的方式，那我们就可以非常好的享受到很多一流的歌剧。那渐渐的可能过了几个月，就它出现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大家可以透过捐献的一种方式来就运营，就是说给他们支持他们继续走下去。那我觉得说我自己的感觉是，本来是到现场去看节目，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大家他们就很快的 就迅速的转上了 YouTube， 那以这个捐献的方式，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而且甚至有时候疫情，我们常常说它虽然是一个不幸，比较不幸，对很多商家来说是很不幸的，但是它也是加速了数位转型。所以我突然会想到说，如果我们有在地或者是台湾的一些艺术家或者是舞蹈家，有没有办法可以就是也透过这个方式，有一点像类似经营在网络上经营他们的表演艺术，然后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的这个平台来就是售票这样子，但是是以网络上的观看的形式来进行。对，
哇，欸，我觉得这个是蛮可行的，而且是蛮应该做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反而让我们看，我们能够更广的被看见。因为以前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表演艺术，也许是要外地人或者是我们本地的新竹人来到了一个场所我们才可以看表演，但是现在我们上网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表演，就代表说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表演艺术推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方式。
其实我这几年以前我也没有想过说回到新竹之后接触到一些科技业，还包含就像新思董联盟，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同伴们其实是科技业这样子，我才发现原来其实因为我们现在都谈产官学，所以其实跟科技业即使是艺术也是需要跟科技业合作。像我记得我去年好像跟系统科技吧，他们有做一种就是线上直播的软体，是可以及时去备，像拍电影一样。那他们就是也是需要先跟例如国美馆之类的合作，就是拿下第一个叫做指标型的案例。那所有的这些就是好像科技类是要拿到指标型的案例之后，他们比较容易在接下来会就是在产品科技的类的产品部分也才会比较有帮助，就是在各方面的发展或甚至申请国家的一些补助这样子。我现在目前想到是这样啦。那我想裴老师会不会就又要 cue 你了，就是你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资源，除了以上我们所想到的这一些来源，会不会跟科技有关的这个部分，能不能给我们这些艺术家们一点点就是脑筋急转弯一下，裴老师求救哦，求救哦。
济南你太客气了，我还是回到两件事情。其实新竹是一个好地方啊，因为我们讲说台湾的科技荟萃吧，那现在清交大的人其实他们对艺术这个东西其实有发展的部分，那你要去找谁做你的很重要的一个合作的伙伴。那我们讲还是要这样，就像以我自己做职业顾问职业讲师来讲，然后我们还是一样，就是会拿下一些，比如说我们会讲说你的 milestone 是什么，你重点是什么。比如说像我有两个重点客户啊，一个叫中华邮政啊，就是大家就知道嘛，就以前的邮局啊，另外一个重点客户是全家便利商店，然后他们现在的新人的数位转型都我在上，然后就回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就会让人觉得，哎，你上的东西人家觉得你很好，你够好才能够做。可是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如果个人的话，我会说，还有一些可能指标性的团体，你要跟他有一定的一个绑在一起。比如说我是好时好时新机会的业师哦，他是国内唯一的产业上的农业产业的新创加速器，那对我来讲就是在农业有很强的里程碑。那我自己又是中小企业总会啊，只要是中小企业就会到一定会跟中小企业总会做连结。那因为台湾的中小企业处是中小企业总会当初跟政府建议才建出来的，所以中小企业处自然所有的东西第一想到外包就会交给中小企业处像他们的新创事业讲的 AIoT，然后呢就会完全的交给我来做顾问。那我要讲说这个例子只是说以我个人的一个建议，然后或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要我们有时候会说啦，你要跟谁连接，然后呢你的 milestone 是你立出来的里程碑是什么就像我一开始会讲上海大学中国商学院，其实也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我会讲上海大学中国商学院是说实话台湾目前为止没有一所学校的排名胜过香港大学，中国大陆也只有北大跟清大所以他在
整个里面啊，在之前北大还输他，就清大赢他啊，就回到说，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哦，这样的上海大学啊，在他里面教的话，其实在内地是有一定的一个 milestone， 然后内地可能说你台大算什么，可是他就会认为说，哎，我去教学的时候，他就觉得，哎，你是香港大学的老师哦，然后对你就会很尊敬啊，其实只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当然就会方便，就是我们在讲嘛，很多事情是他会觉得你的能力一定到某个程度，所以在那边可以一起教，而不是只教一次，然后而是会有一直在这样的东西，所以可能是相对的是一个舞台，或者在台湾来讲，就是被政府认可，长期的认可，然后就是说，哎，那个这是我看到的啦，然后就像小文讲说，他家里就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他妈是在做外交这方面的东西是被政府认可的，然后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很棒的一点了，哦，所以你问我的话，我只是说，如果要做这样的东西的话，反而是第一个，既然在新竹的话，我会说，其实新竹那些大佬们，然后他们其实是很有机会去做一些赞助的，然后你跟他们关系好不好，是不是能进入他们的核心，那当然新四斗联盟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啊，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milestone 的部分，那刚刚两位都有提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因为做了那么多年，其实各位的 milestone 列出来那个里程碑那个很强的东西一定是很不错的啊，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只是说如果以新竹代替，又以新四斗联盟来讲，我们这样说，发挥强力的连结就像济南刚刚讲说，哎，这个东西透过新四斗联盟让大家可以去，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不过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情，然后因为最近的疫情的部分我怕会影响到啦，我只是说因为我自己说实话，本来很多研讨会我现在都直接只选择线上的，因为不是很希望，然后就是说因为这样子造成一些意外啊，谢谢。
哇，谢谢裴老师，我也听你这样讲，我也马上就想起了很多新的点子诶。其实我觉得对学校，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跟学校合作。那另外就是其实新四斗联盟里面很多科技业其实他们都是有整栋的大楼，然后都有大厅，我们也参访过好几次，其实很可以在一些例如大拜拜啊，或者是春酒或是开幕的时候，我们这些就是比较艺文性软性的其实可以进去打点广告啊，就是大家可以交流。那舞团或者是例如英语演说之类的，我觉得其实也很可以做尾牙活动诶。那之前我记得新四斗联盟里面也有几位有往演艺圈，包含男生好像也有做互相的代言人过，我真的觉得宇靖跟小文也可以往这方面发展也。那好，我们接下来因为剩下的时间大概比较少了，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母亲节的主题，我们要不要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母亲节怎么过，然后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母亲说，栽培宇靖跟小文到国外去读书，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母亲说我们先请宇靖好了。
是好，就是母亲节在昨天嘛，然后对，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我其实就是有好多妈妈然后每一年这时间我觉得也都是当然除了祝我自己亲妈小王老师她母亲节快乐，希望她每年都很健康啊，然后可以一直这么有活力的，就是可以跟着我们这样，就是自己的事业也忙得如火如荼，然后也一直都很心系着我们新蕾所有的一切，因为还有我弟弟，我们其实都在新蕾这边一起打拼这样。那也很想要再跟我天上的妈妈就是大王老师说真的非常想念他，然后也非常感谢他这样把我栽培，一直把我自己当成他自己的女儿，对。然后这十年其实很感谢有他，然后有这么多让我有这么好的团队可以一起走过来，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啦，就是因为我妈妈 我觉得是很多时候的那种冥冥中的加持，就让我可以有这么好的团队，然后大家也很信任我，然后很支持我，所以很多决定啊，还有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大家都会协助我去完成。对，就是非常谢谢。
那要换小文啦，而且你刚才好像有提到说妈妈成立优峰是因为你耶，要不要分享一下出国前出国后，然后接班前接班后，然后我看你那个访问稿我好感动哦，你要不要说说看？
这又有一个故事了，因为其实我小时候这蛮有趣的，我小时候第一个愿望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当外交官，然后我就记得妈妈那时候就说很好非常棒，外交官很好，但是到了九岁十岁的时候我又改变志愿，我想要当公关，那这时候妈妈也说很棒很好，这个志愿也非常好，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当我要当新闻主播的时候她也说很棒很好，一直甚至到后来我又变了，我想要做彩妆师，她也都说很棒很好。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个，因为就是说我非常感谢妈妈，她自己应该是说他们的那个年代，她是因为可能刚刚没有提到，妈妈她在做这个外交工作之余，她其实本身她最开始她是新竹师范好像是最后一届的吧，如果我没有记错，所以她一直是就是他们那个年代自己本身属于我们台湾人的比较会读书的小孩，然后碰到我这一个就是很无厘头的，就是不太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学业上，那他当然是要为我找一条路，所以他就发现这个小孩子其实非常适合在国外发展，所以当初也是因为说我可能不是数理方面不是特别的资优，所以妈妈就说诶，这个小孩子音感非常好，因为两岁以前就会听音乐，所以就走出了这一条教育的路。然后重点就是妈妈觉得如果数学不是这么好，至少英文要很棒，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从小进了英国五次，那很多人就会开始问妈妈到底是怎么栽培孩子的，那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条路，所以优峰国际教育中心才从2000年初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疫情之前每年的暑期都会送我们台湾人到英国去做交流，然后不只是做英语的学习，而且在同时可能也是因为妈妈有做外交的方面的关系，所以在当地英国也会带着这一群学员们去当地做表演艺术，那很多当地的表演艺术家也会就是非常开心的看到这一些表演节目，所以我其实就是要非常感谢妈妈，我不管是什么梦想，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是，当我跟她说我的未来希望我可以一半的时间花在纽约，一半的时间花在台湾或者甚至是日本，因为我之前也有住过日本，她都没有任何的意见，她都觉得这个非常好，所以这也就是促使我为什么觉得他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因为我自己有受惠到，那我也希望说以后我是不是可以帮助就是我们的台湾人更走出去，然后也可以让世界更多的人可以就是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很棒这样子，所以在这一点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妈妈。
你刚才是没有问语境，你自己有小孩吗？你之后会想要栽培自己的小孩就也成为舞蹈家吗？那我等一下一定会问小文啦，我们可以先问于静嘛，你对于将来之后的传承你有先想过了吗？
有耶、欸、有想过，但因为现在真的太忙了，所以真的还在整个在打拼吧，就是但是真的会有想要有自己的小孩，然后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一出生就是想要给他就是传承啦，但我觉得就是还是会看他的发展，然后就是期待说未来当然有机会的话，他如果有对这个家族事业是有延续想要延续的话，那当然是非常开心这样。
谢谢谢谢。对啊，我其实因为我很想问 Serena， 因为我就是先认识妈妈嘛，然后我其实上一次好像在一场我们两个有见面的讲座里面其实有聊到就是小文在海外的时候常常是不是为了钱而做，而是为了觉得一件事情对就先去做，完全没有去想钱，然后 就是没，然后就是做了之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就想尽办法要把它就是补好完成。那我听到你刚刚说妈妈就是创就是优风的时候，好像也是为了你，为了一些传承，为了他的理想，他就是会不断，然后自己去做陌生开发，然后去完成。我觉得这是你们很厉害的家风哎。那陈云南，因为你也我见过你好几次，你外形又这么好，你有小孩了吗？你会想说以后要不要继续传承这个家风，或者是有想要怎么修改，让它变得可能更大，或者是更宏伟这样子？你的家族企业。
我目前没有小孩，可是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拒绝生小孩或者是未来一定要有小孩的人，因为可能是跟我的本身的哲学理念比较有一点相关。我觉得说如果今天一个孩子跟我有缘分，不管他是不是我的亲生的孩子，他都会到我的身边。所以我的理想是我的未来，我希望说我可以带领一群孩子，然后那群孩子能够做到一些他们就是能够达到他们的梦想，而不是说需要说我自己一定要谁来承来就是传承。那就像于静讲的，我认为如果我可以帮助一群孩子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我会非常乐意。那如果跟我有血缘关系的，那也很好。那我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做到他们自己就是最棒的他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地方，也许不是在教育，也许不是在表演艺术，但是有可能是在科技，也有可能是在其他的方面。那我希望说未来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有一群的孩子。
哇，所以我们现在在就是 speakers 就是在台上的三位女生都是故事业，然后没有生小孩的，没有生小孩的女生吗？不过我是还蛮想分享一下，因为母亲节专题，我其实今年的母亲节我做了一些改变，虽然现在疫情比较严峻，不过我刚好跟你们两位的状况刚好就是接班遇到的另外一个向度。我的父母亲跟我从事的是不同的行业，然后我的父亲比较会因为可能是太爱或太关心我，他就很怕我走不同行业的话，如果从头来过的话会很辛苦，他就希望我不要做这么就是原创然后这么辛苦的事情，因为他觉得那样子他之前吃很多苦然后很累这样子。那所以他有的时候我要就是例如拓展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是抱持着比较就是第一句话给我的时候都不会是支持的，但是我相信他心里头不是不支持，只是他是担心，所以他的第一句话都是不支持的。所以过了很多年我都没有好好的把父母的传承传下来，也没有就我自己创业，但是好像都还没有跟他们汇报。所以我今年其实虽然疫情很严峻，我有让我的一个读者有来到我父母亲的工作室，就是参访一下，然后有聊一下，然后也让一个新的团队有见到我父母亲一下，然后聊了一下，就第一次这样子就是对接一下我们新的状况。这是我今年母亲节的一个改变。那我也还蛮讶异的，就是父母亲其实我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很担心，那其实我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支持了。那这一周以来，因为跟小文有在蕊这个今天的稿，所以我们都有讲到说，其实即使你没有接完全跟妈妈爸爸一模一样的行业，但是人脉的对接也是不错啊。所以我也有劝我爸爸妈妈说，其实人脉的对接我也没有让家里丢脸，你们也可以告诉别人我做了什么。其实这是我这个母亲节的一个我的心得。那接下来我想说我把时间交给朋友恒老师，当然也很希望朋友恒老师你也公开一下你怎么跟妈妈过，然后怎么跟太太过。对，
好，其实我们家比较平淡啊，怎么跟妈妈过？
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本身就是跟我妈住在一起哦，没有是她分离，然后所以其实跟家的相处的就等于天天就在过母亲节啦。然后那当然，母亲节的时候就会送礼物给我妈，其实也没有特别做什么。那倒是之前跟我老婆小孩有帮我老婆过母亲节，然后当然就是说也只是这样了。那让我老婆小孩应该讲说让我的小孩他们我小孩今年都就是一个18一个20嘛，一个要上大一，一个是大二要升大三。那他们都有送礼物，我觉得就够了。因为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感恩的心吧，一个其实对我而言，我的想法就是感恩的心。然后刚刚听到两位我们的客人在今天的来宾在讲这个部分，其实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其实对我的小孩的态度也是支持他们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我会比较多一点是会观察他，因为我很喜欢观察，然后就观察他，然后从他的行为里面看到他做什么东西比较适合，然后会给他一点建议，但是建议听不听是他的决定啊。只是我发觉说做管理做久了，其实看人还是有一定的准确度，然后呢那对他的会有一些他的特性啊，他的建议啊，因为每个人还是回到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每个人在发展的一个东西是，那你的专才在可以在哪个方面发展啊，就是很重要的一点。而且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发展如果你愿意去坚持的话，我知道其实今天两位啊，我们来两位来宾然后包括景南都有去支持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但是这个事情说实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别人在旁边别人会很紧张说，哎，为什么你去走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路。可是人生就是这样啊，你走的是自己专长的，那既然是你专长的，说实话这件事情绝大部分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因为那是你的特色啊。所以我就说这个这一路走来，然后呢我说我很感激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啊，我的老婆我的妈妈都很支持我。然后因为当初我从大企业神达出来，然后自己开始当独立讲师顾问我觉得这都是因为有家人的支持才能够一路走到现在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部分。好，景南呢今天是不是就到这边了？